Hello，大家好，我是阿贝。好，非常荣幸的能够受到今天的邀请，来到这个很特别的场合。我第一次有参与到这个所谓二代训练班的，哇，就是这个非常精准的标题啊。我觉得一般大家对于二代会有一些想象，觉得你们都是很有钱，然后无所事事，然后一直花老辈的钱的，对不对？会有这种想象。我在14岁的时候去澳洲读书。那我们家不是这个工厂，也不是制造业，就是这个一般上班族这样，然后自己在创业。然后那时候我就认识很多这个所谓的二代，就是跟你们一样的这些朋友们啊。然后呢，一开始我就想说，哇，我的朋友怎么都这么有钱，然后整天好像都不太需要读书，但是钱很多这样子。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所谓的二代跟一代其实都是一样的事情啦，或者家里有没有企业都是一样的事情啊，所要努力的事情，所要思考的事情，所要烦恼的事情是一样没有少，反而比我觉得比一般人还要多很多。所以我可能一般人看你们觉得这个很开心啊，有一个家业可以接，但实际上我知道压力不小，压力不小。好，所以尤其是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啊。在转型或者是在数位挑战的这个时代，所以你们的课题又多了更多了哦。可能再早一点，你要接班的时候，你只要把这个贸易啊，只要把制造能够做得更好，差不多接下来10年5年，它这个发展一样很好嘛。可是现在数位的挑战之下呢，如果我们不把数位这件事情做好的话，那问题就会非常大。OK。我刚刚看你们讲的东西有点细哦，所以我想快速了解一下，就是你们目前已经做到什么程度了啊？然后确保我等下讲的东西跟你们是有关有用的，因为我怕如果你们都已经做到非常前面的，我还在讲很早期的心态上面的东西的话，那可能就是太初阶了，对你们来说，对不对？好，所以目前呢，就是家里面这个只有这工厂公司里面只有纯粹做制造跟贸易。然后只卖给就是其他的 business，其他的企业，你只做大量的销售的这种模式的，请举手一下好不好？
就是没有做电商。
就是没有做对消费者这一段的，你可能有在阿里巴巴上面卖，可是你卖的可能是小的 business，可能是就是一般这个大的品牌等等的，但是没有卖给消费者的，你们全部都在卖给消费者？
没有。
全部都没有在卖给消费者。
害羞。
OK，全部都是很害羞的 啊，很害羞啊。好，那所以我先假设你们全部都没有卖给消费者，好不好？就是你们都没有在卖任何东西给消费者。好，那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们不做嘞？
很麻烦。
很麻烦是不是？很麻烦。OK，觉得很麻烦的举手。觉得不麻烦，但是我很懒的举手。居然有人要举手。好。有没有人可以给我一点概念，就是了解啊？不要害羞了，因为接下来我们4个小时，如果害羞的话会这个 来。
我们是应该在这里，应该是组成也都是有 B to B 跟 B to C 啊。
OK，good。
那最主要是说，就好像是承认我们 Helen 介绍你，也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各个国家，像比如说，东南亚的哪吒打。美国的那个亚马逊或易贝，或者是那个中国大陆，像老师那个介绍很多像这样子的不同的工具的时候，我们在调研部分，调研就是我这个产品，是因为我们在找产品的时候，毕竟有 FBA 跟 FBM 嘛，那有可能是跟人家 P 货，可能是也有自己的厂牌，自己家的东西，但是自己家的东西可能是10样5样而已，不够多那个数量，可是很多的电商它是必须要40样、50样以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必须要去透过所谓的这些批发或者是代销的这种模式进来参加我们自己品牌的一个推广。那这时候调研这些技术怎么办？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下，在全世界的整个的走向里面，我们要怎么去做工具的运用？谢谢。
OK，good，非常好。不好意思，你怎么称呼？
阿福。
阿福，OK，你们是做什么商品的？
那我是开发的，
开发
那
开发，
个手机
周边的商品。
OK， 手机周边商品。好，所以刚刚阿福提到的，我们等一下可以一一再讨论。非常好，所以今天我没有准备这个，但是你有问到，我们等一下就来讨论。好。
那我就帮大家问了。
好好好，太好了。
就是说，现在就是大家都在国内卖
，OK。
但是如果要到国外卖的话
，OK。
所以现在做电商其实已经水很深了，
嗯。
所以第一件事情会建议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OK。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建议如何着手
，OK。
就是说第一个要怎么去思维去看这个事情，
对。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先从哪边着手？我觉得这是比较多的同学比较期待的。
Okay.Cool.
不能讲期待，就是比较想要再跟老师多交流的。
OK， 好，谢谢 Alan 老师。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你们想要特别知道？因为我要确保接下来四个小时能够 ，Yeah， 非常好，能够 cover 到大家的问题哈。请问怎么称呼？
老师你好，
你好，
我姓
林先生，
我叫 Bruce。
Bruce，
那我们公司卖的产品是端子台，我相信大家就一般人不会听。就比较没有听过。
Okay.
那所以说，其实有时候在大家就是说，也许可以从土C直接对消费者这边做一个行销的动作。可是事实上，就如同刚才我把我公司的产品讲出来，
yeah.
想
有很多问号飘出来。
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吗？端子台，
接那个电器。
对。那其实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它可能。它的售价一个来讲的话，可能台币一两块、三四块。
Okay.
对，然后它又是一个少为人知的产品，那所以说其实要做到土C，其实目前我们是一个没有概念的状况。
对。OK， 好，就是哪些产品能做土C，哪些不能的一些问题。然后如果不能的话，有什么方向这样子？非常好。
哎，各位好。
嗨，你好。
我姓陈浩。
嗨。
因为我们公司是属于制造商，然后是做一些零件为主的，像那个 CNC 车厂加工零件。
OK。
那我这边其实一直在挣扎，说 B to B 的话，我们到底要从哪一个方向去推广，会比较成效
？OK。B to B 的推广。
对。
OK， 非常好。就是在网络上 B to B 的推广，这应该是 Alan 老师的专长，阿里巴巴，对不对？应该是阿里巴巴的答案。
现在其实还网站也是很重要。
Yeah.
这两天有在。
这是独立网站的建制。OK， cool。所以 B to B 的这个 cool， 好。
哎，老师、啊。
你好。
那个，就是我们公司有做一些广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比较想知道就是，我们做这些广告要怎么样导入我们的产品会比较好
？OK。
然后哪些平台？它的效益会比较大。
Okay.
如果我们的budget是有限的话，
对，什么样子的广告？
我们在想说在 YouTube 上面打广告。
Okay. 你卖的是什么产品？
我卖的是剪取卡，就是电竞的影音视讯，然后剪取下来，然后大家可以
类似 EverMedia 他们在做的。
对。
啊，你就是 EverMedia，
对
，OK 。
我
今
天也有频道。
OK， cool， 谢谢。OK， 所以你们已经有在做很多行销的东西。
对。
Good， 好，谢谢 ，Thank you， 谢谢。好 ，Yep。
所以老师，我说很害羞，他们其实都想问，只是
OK，
老师
yeah, 要慢熟。
老师跟各位同学，
你好，
我叫 Lucas， 我们公司的产品是卖那个清洁打磨打蜡的机器，而我们是这一年才刚。开公司，开上子公司的。
Okay.
所以我想问，在我们想要两边同时做，就 B to C 跟 B to B， 有没有这方面的建议
？OK， 两边同时做
的话有什么问题
？OK，Cool，、okay. 好，谢谢。好。
还有同学是新创红的吗？你还有我点名。
你好。
我是想请教老师，就是说，就是我们原本是做，我叫 Joseph。
Yep.
然后我们原本是做抗电磁波的遮蔽材料，都做在 device 里面，像大家用的手机啊、平板啊、笔电啊，或者是贴贴 LED 的电脑电视里面，有点像 Intel Inside 概念，就是消费者他看不到我们东西。
Yep.
对，那你只要跟这边的工程师说啊，我们是做 EMS 的，或是 EMC 的，他就懂我在讲什么东西。
Yep.
那可是就是 哦，我是想问说，做这种品牌的，它有点像是就是 Gore-Tex 这种东西的，
yeah.
对，就是哎、欸，我知道这个衣服它有 Gore-Tex 这种，就是啊，它是防水，是什么什么材质的。那我们会想说，我们会想要把这样的材料有一个命名，品牌的命名，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教育消费者说，当你在买什么样的东西之后，有什么什么什么 A、B、C Tex 这样东西之后，它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功效在。
Right.
而且还有我想知道是说。像我们平常知道说做品牌是 C 端做品牌比较容易去做起来，可是如果是 B 端要做品牌的话，我们就不晓得 B 端的品牌到底要怎么做。对，然后因为你 B 端的品牌，你的受众群是厂商。对，那你怎么去对厂商做品牌的行销？这个是比较的不太会的这一块。
懂。很好的问题。好。好，了解。我大概了解了，就是目前这个大家的组成啊，就是有制造商，然后他所贩卖的商品是只能够卖给其他的企业的，就除非你自己发明那个新的卖给消费者的产品啊，它可能是手机，可能是 whatever 啊，除了这个你发明了新的东西之外，你现在的产品线是没有办法卖给消费者的啊，例如这个端子台，对不对？这个东西是消费者买来之后他不知道干嘛，还有这个你刚刚的抗静电波什么之类的这种安全的 device， 只能够跟其他的产品绑在一起，然后变成有价值的商品，他自己独立的时候是很难成为自己的价值的。好，然后有已经在卖给消费者的，然后有可能可以卖给消费者的，好，所以是非常的广。那我们就来一层一层讨论好了，就是为什么要卖给消费者这件事情，我觉得可以先想一下。就是活得好好的，就是现在企业经营的可能也蛮顺利，每年都有在赚钱，那为什么要找自己麻烦，然后开始卖给消费者，还要冒着你现在客人可能会说，哎、欸，我被你抓到咯，你再卖给消费者咯，我要开始警告你，砍你单咯，这种事情会有机会发生的，如果你开始做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所以为什么好好的要开始做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嘛，就是因为网络的关系，因为网络的透明化呢，会导致企业采购的这个旅程开始变短，所以开始大量的采购会集中在少数的大制造商身上，所以在慢慢的过程当中，你的毛利的 margin 会慢慢被缩短，这是很明确一直在发生的。过去十年你们都已经看到了，不用我说，你们比我还专业。所以在过去十年，在这个整个制造产业的移转，它会慢慢的变短，然后你看大陆的卖家现在工厂都直接卖给消费者了，所以这是很明确的现实，就是你不用再想，就是未来如果我不做的话会不会怎么样，就是有两个可能是发生，就是如果15年之后你的工厂还在的话，那你一定是最大跟最了不起的那个工厂，然后你的工厂可能在台湾，可能在越南，可能在南非，可能在非洲，不知道，你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就对了，在某个人力还是相对便宜的地方，亦或者是你已经是最先进的自动制造、right? 所以15年20年后如果你还是在做制造的话，你一定是最屌的那一个，这是一条路嘛、哦、所以在过去20年你在看，就是在20年我们也淘汰了多少的制造商了，这也是实际上很确定的事情，这第一条路。然后第二条路呢，就是你已经开始卖给消费者，然后你是一个品牌，你有独立的收入了，所以你制造可能不是自己制造，你可能做的量也不一定是那么大，可是你的毛利开始变高，然后你在全球的各地可能开始展开了一些销售、哦、可能还有第三种情形，就是像我们这个刚刚才做这个打磨跟清洁的、就是你两个都是，完了你就是非常的了不起，就是你两边都能做到，就是你的制造端、就是你的所有的 suppliers 不敢说什么，就是持续的必须跟你采购，因为你太强跟太大了，可能是你的技术的研发能力非常非常的惊人，可能是你能够生产制造的成本非常非常的低，业界里面没有人跟你打，然后同时你又做给消费者的产品，然后可能还不造成他太大的威胁，所以他也就觉得 OK it's cool right， 所以你要开始思考的是你现在有没有能够觉得自己一定在20年后能够成为最大的那个制造商的本领，如果有的话，我会觉得你也不要去管什么消费者这件事情，因为制造我觉得很伟大，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觉得20年后你持续的有能力移转你的工厂， 然后不用去管任何消费者的事情，然后成为最厉害跟最了不起的那家工厂，可能像鸿海那么大的话，你应该持续往那个 方向就是专注的去做、哦、所以讲到这里你可以下课对不对？因为你就是制造本业，然后你把制造做到最极端，其实 OK。 所以我要讲的第一个概念是，你不一定要卖给消费者， OK。 所以我每次在听到很多新闻的是在讲说这个制造商要转型啊，或者是要不转型很可怕，就是转型好像是一种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会被消灭的感觉。我觉得未必啦，我觉得未必，就是但是你要先了解你们自己的工厂目前的状况，目前的企业到底适合的事情是哪一件事情。OK， 如果有信心把制造业做到全球的最厉害的顶尖的话 ，OK。可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到全球的话，我会觉得你现在应该要思考叫做避开风险，就是 diversify。就是我不觉得你一定要转型，但是你一定要开始 diversify， 就是把你的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因为这是太可怕的事情了。在过去四年，我们在经营就是怎么协助制造商转型的这个品牌或直接卖给消费者这个能力这件事情的顾问这家公司的时候呢，我们听到太多可怕的故事了。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发生过，但是我分享随便几种可能情况。我最近认识到的或听到的这个状况是这样，就是我们客人他是做太阳眼镜镜片，是玻璃镜片的领先的厂商，在全球大概只有四家公司跟他们能力差不多，一家在日本，一家在德国，然后台湾，所以他的技术是非常非常的先进，非常非常领先的。那他们一直过往呢，都有一个非常的大的客户，那名字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影片我在录所以这个非常大的品牌跟他采购。可是你要知道，太阳眼镜呢，在全球，你们有没有人在做太阳眼镜这个供应链的？没有哈。OK， 所以太阳眼镜呢，在全球呢是大概两家到三家公司在掌控全球90%的营业额的，然后这个营业额跟通路呢，包含品牌、包含通路、包含批发、包含生产跟制造，是一整条龙的系列的、哦、所以他们卡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就是他们有非常强的制造能力，然后他们客户是全球最大太阳眼镜的产业链龙头就对了。那发生什么事情呢？就在几年前，他们这个龙头就开始跟他讲说，欸，不如这样子好了，就是你们公司技术真的很先进，对我们来这个集团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资产，那你把公司卖给我，把公司卖给我。那当时这个创业的这个老板他就觉得不行啊，就是这么努力这么久的东西不想要随便说卖就卖，而卖可能当时价钱什么他们也没有谈，可能没有谈好吧，所以就没有卖。那没有卖的话 OK， 那没有问题，他就持续的帮这个大的龙头生产制造一年，结果一年之后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就是现在我们不要用你的镜片了。那这家龙头占他们公司营业90%左右，所以他瞬间一个晚上营业额就只剩下10%， right？ 那就是因为虽然你的技术非常的好，可是你没有掌握自己的消费者，你的客人占你的营业额太大，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并购不成就把你毁灭，简单来讲就这样。因为那家公司买了另外德国跟日本了，所以他只差你这一家，但没差，他就少一点点产能而已，他就把它等于消灭。那为什么我会跟他讲到话，就是因为不行了。原本爸爸就是说，你不要去做品牌啦，这品牌是干嘛的？我们这个生产技术全球领先，没差，不用怕。但是没办法，还是要做到品牌端。所以后来是二代跑来我们公司咨询，就说他现在已经在做品牌了，已经在台湾打算推他自己的太阳眼镜品牌，那怎么能够去卖到国外这样子 ？OK， 所以像刚刚的案例里面，即便你有全球领先的技术能力，可是在面对品牌的时候你还是相对弱势的，对不对？它已经是全球四，就是唯四能够做出那个技术的镜片了，可是照样还是被淘汰掉。所以我觉得 diversify 的过程当中就是拿回力量了，就是如果你们在乎权力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唯一你面对消费者的时候你才握有真正的权力。而那个你当你尝到那个权力的时候，那是很令人上瘾的。我举例来说，就是你们在生产制造的过程应该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 either 你开 specs， 然后开得太高，然后你的这个厂商就跟你说，欸，开那么高很贵，然后你就说对，真的很贵，哦，不要，我要便宜就好了，所以我开 specs， 然后你来做低，但是给我好的价钱。 所以第一个，你根本没有能力掌控你想要推到消费市场上的东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到的案例是，我的技术已经很领先了，可是我每次去看消费市场上的产品，却是很落后跟很差的产品。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就是你没有掌握定规格的能力啊，对不对？因为规格是你的品牌商在帮你定的，即便你有突破性的技术的话，你都是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个，你能够因为面对消费者能获得的能力，是你有能力做出你心目中认为真的好的商品推到世界上，而这可能是你当时做工厂跟做贸易的原来的想法吧，就除了赚很多钱之外啊，第一个想法是我要赚很多钱啊，然后第二个想法是我想要做出好的商品给世界使用嘛。可是如果你不掌握真正面对消费者沟通跟销售的能力跟权力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存在，就是你并不掌握做好产品的本质。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价格，价格大家应该都已经非常有感觉了，就是定价的能力。那当然品牌在直接面对消费者销售的时候，成本是高很多的，它要让通路抽，它要做广告，它要包装，它要沟通的成本。那做生产制造当然相对来讲是单纯一点点 ，OK。可是呢，品牌却掌握了就是在市场上想要卖多少就能卖多少的能力嘛。哦，所以这个能力跟权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再来另外一个，大家可能看不一定会这样去看待，但是我自己非常注重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哪些是资产的建制，哪些是现金的创造。对，因为今天如果真的这个要创造很多利润的话，其实就投资就好了。那大家都不要做制造，大家也不要做品牌，都全部都做金融业，哦，就是抱着现金去投资，不管是投资房地产、股票，还是你要投资什么，随便你，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同时思考的是 asset building， 就是资产的打造。尤其是在这个阶段，如果你手上已经有一些现金可以做分配跟运用的时候，我觉得刚刚再讲回去，就是所谓的风险这个规划 diversify， 我觉得这很重要。像我们自己在做服务嘛，服务就是一个超级烂的商业模式啊。你像我们做 agency 就是超烂，就是利润是高没有错，可是我们累积了什么？什么都没累积啊。就是我一年可能做15个客人跟20个客人，帮他打造的品牌，每个品牌可以做几千万，那又怎样？我只要明年我的客户说，哎，不好意思哦，谢谢，我们今年不续约了，对，我到零啦，对不对？所以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哦。所以对你们来讲，可能也是有一样的想法，就是如果今天你的最大的五个客户跟你说，谢谢，今年我们这个跟你采购得很开心，可是明年我们打算跟别人采购了，那你还剩下什么？你还剩下什么？就是你还剩下工厂的厂房跟机器，然后但是那些很难变出钱嘛，你要再去找到超级多的客人，才有办法 make up， 就是你剩下的客人。所以我们自己在规划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从服务赚到的现金，我们会全部的都放到自己品牌的经营里面， right？ 所以我明年比如说赚2000万的 cash，我们就会把1000万放在银行里面，然后把1000万去做品牌的投资跟建制，然后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去做。所以像我们最近在做的是菲律宾市场的品牌的建制，因为菲律宾市场我们发现最近起来的速度很快。有没有人做菲律宾市场的销售？菲律宾最近几年赚了蛮多钱的，他们的总统的关系，所以这个整个人民的消费的力量啊，然后还有在电商的基础架构上面起来的速度蛮快的，啊，当然也是因为我们自己在那边有公司的关系，所以我们在看菲律宾市场会比较左。所以从现金赚的钱你怎么投资，所以从制造赚的钱你怎么投资，其实我觉得是今天的话题，啊，因为你可以投资的东西非常多，那品牌会不会是你的一个思考？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就是你要不要做品牌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了解做品牌有什么之后，你就可以做出你的判断。所以我前面做了很久的开场，总算要开始讲今天的内容。 OK， 好，所以旧时代跟新时代的品牌打造的思维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曾经听过这个世界名言的，就是哎呀，不要做品牌啦，做品牌超烧钱的，有听过这个世界名言的举手一下好不好？应该都有听过，对不对？好， 那我们来问一下 Ever Media 的同事们，做品牌是不是超烧钱的？没有，开玩笑，不要让人家很紧张。好，所以为什么在传统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就是做品牌很烧钱？那我们先把这个时间倒退10年好了，就是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要做品牌的话，在10年之前你会怎么做一个品牌？好，在先讲做台湾的品牌就好了。不要先讲，不要讲 国家之外的事情，就是在台湾，如果你要做个品牌，你会做什么事情？第一个，你会先花很长的时间研发一个好的产品，对不对？然后你觉得，哎，这个产品有商机，然后你去市场调查，然后问你的朋友、你的家人说，哎，我的产品是很棒，他们说，哎，真的很棒，然后你就说，哎，这个商品有商机。啊，如果你比较会烧钱一点点，你就会请就是专业的市场顾问公司帮你做市调，他就说好。我来研究一下，收你个100万，然后他就找大学生去那个马路上面开始发问卷，然后做问卷调查。所以在市场调查阶段的话，你可能花了一点点钱，你有可能花很多钱。好，那产品一旦研究出来了之后呢，接着第二件事情你要做什么？通路嘛，对不对？第二件事情马上就通路，就是最传统的市场行销的 4P 四个 P 嘛，你就按照那个四个 P 开始去走，走一遍就开始找通路。然后通路的逻辑就是这样，就是、欸、我的产品很棒，然后你要不要让它上架？好啊，上架，那我要抽你多少？然后接着你要给我多少进货价？接着我每年要收你多少的费用？好，所以这一段其实 OK， 理解，有钱大家赚也没有问题。好，那再来，它会烧钱的地方呢，就在第三个阶段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广告嘛，通路出去了之后，你要有 promotion， 你要能够把你的商品的资讯放出去。然后这时候是最烧钱的地方，因为以前呢，在跑广告就是报章杂志，就是电视，就是 radio。就是公车站牌吧，我记得那时候有公车站牌的广告，然后可能还有捷运车体，就是把那个车子包成一个包什么鬼一样的东西。有时候包的好也就算了，进去捷运里面开心；有时候包的一些乱七八糟，你就觉得为什么要搭捷运受这个气？所以这是以前的行销的手段，所以以前的行销的手段是极度的没有效率的。而这个没有效率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造成做品牌很烧钱的这个想法。所以如果每次这个有长辈跟你说：“哎，卖这冰白，我不好意思，台语很烂哦，所以你们这些台语好的人不要笑，卖这冰白啦，哦，这消极耶，好，随便乱讲。好，所以当以后长辈在跟你这样说的时候呢，你就要跟他讲说：哦，没有，那是你比较笨的原因。啊，如果你们因为这样被打的话，不要说是我说的啊，就是因为以前做品牌的方式是真的很烧钱的，因为如果。”你在想哦，如果你能够找到通路的话，你还是蛮幸运的。有通路愿意让你上架，代表你产品是蛮棒的。好，但是有可能你的产品真的很棒，可是你的通路很笨，他们都看不懂你的产品很棒，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如果你有个超级棒的产品，但你的通路都超笨的，他们看不懂这产品的伟大的地方，你会怎么做？
自己卖，
对不对？那在以前要自己卖怎么办？开店，所以品牌烧钱的第二手法就是你开店，就是你在台北市忠孝东路的某个地方开一个店，你就可以很快速的烧很多钱，就会可以完成就是做品牌很烧钱的这个名言的预言这样子。但是你要想，就是这个是一个不在 slide 里面，你可以想一下，就是做商品，如果你是要真的走通路的话。如果通路不愿意帮你上架，那你要真的想一下，是通路笨还是你没有想清楚？因为通路他们是很聪明的啦，我觉得，就他们知道市场要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品牌，拜托先答应我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轻易的开店，好不好？就是未来有一天你要真的要做品牌了，你真的不要轻易的开店，你真的不要轻易开店。因为这是品牌烧钱的一大步骤，在忠孝东路开一个50万的租金，然后一年就600万不见了，然后装潢再600万不见，然后一年之后店收起来。好，所以这是旧时代的品牌思维，就是透过代理商或透过通路商，就是你都是透过别人的力量。我们刚刚讲一下，其实刚刚很多都是透过很多别人的力量才能完成的事情嘛。你要通路买单，接着你要下广告，然后你要做这些事情，然后你要租店。好，所以新时代的品牌打造思维其实不会很花钱的，但是你要花很多你的时间、力量跟脑力，就是你要能够直接卖给消费者，直接卖给消费者。那这很单纯了。好，我们现在没有在做国外的没有关系，我们来试着想一下，就是如果今天 你在台湾做了一个一样，我们再把这个情况模拟一次，你做了一个超级棒的商品，我们讲这个消费型产品好了，就是清洁的这个商品，年轻人应该会答出正确的答案，对不对？清洁商品你要台湾自己卖的话，你会怎么开始你的这个销售的过程，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对，你会怎么开始做到直接卖给消费者这个过程？你研发出的产品，然后现在产品都已经 OK 了，
先向消费者介绍这个产品有什么功能。
OK， 你会怎么跟消费者介绍？
用影片或者图的内容。
OK， 然后把它放在哪些地方？你会放网络吗？你会放网络的哪些地方？在台湾的话 YouTube。 OK， good。 所以你刚拍的影片你会放 YouTube， 还有呢？
自己官网。
自己官网，
但是
但曝光率不会那么高，非常好。还有呢
？FB
社群媒体很好。
可能就是找 YouTube 的一些网红。
网红 ，OK， 你最喜欢的网红是谁？除了我啊，不是，开玩笑。
就是有，就是先定位你自己是那个产品的客群。
嗯。
找那个网红是。
他的客群跟你的客群是一样的，嗯，
看者是差不多的。
很好 ，Cool， 好，谢谢，非常好的答案，我们给他鼓掌一下。OK， 好，所以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然后这个是可能不用再着重，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卖给消费者的话，最简单就透过网络嘛，网络造成了一个就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就是在任何的时代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所以这个机会你们一定要把握住 ，OK？ 因为如果不把握住的话，接下来也没这个机会了。我等一下会讲为什么接下来没这个机会的原因。就是你现在如果你打算，就是今天这一场很重要，这样很重要。就是如果你今天打算我不屑卖给消费者，我要做一个全球最屌的制造商跟这个 embedded 的这个 technology 的话 ，OK 的。但是如果你确定你今天不卖给消费者的话，接下来你可能再也不会有这个机会了。我会讲为什么。但接下来你可能再也不会拥有卖给消费者的权利跟机会了。OK， 我们先想一下，就在10年之前，我刚刚讲了，就是网络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你要跟大家沟通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贵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传统的品牌打造那么贵，是因为你要跟10000个人说你有一个产品的时候，你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你才有办法做到。所以如果是一个小型的创业者的话，根本就没办法做到，他只能够去参加展览，然后一个一个去介绍，跑到马路上一个一个拜访 ，cold call 打电话去他的公司拜访，然后或者是这个打电话消费去消费者店卖等等之类的。OK， 但是因为网络的关系，你们终于有一次机会，是你只要有本事跟你只要有能力，你就可以接触到数万、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的消费者，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你们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就这个是从来不发生过的，就是在网络出现之前，这是办不到的事情。你们如果以前要卖到美国去的话，那你就确保你要有一天到晚出差的能力、跟精力、跟钱。一般这是办不到，但现在你只要透过网络，你完全可以接触得到这些消费，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在变得很贵的过程当中 ，right？ 在过去的5年的时间里面，两件事情发生了，一个是你原本觉得你应得的变得没有了。5年前有在买广告、数位广告的人举手一下好不好 ？Yep, good。好，5年前有透过脸书啊，或者是这个不管你用什么，就自己的网站啊等等行销的，举手一下。还是要好，5年前呢，好，我再 reframe 一下这件事情，就是在5年前在 Facebook 上面 po 东西，如果你是一个商业、是一个公司、是一个企业的话，如果你有人按追踪你的粉丝页。如果你有人按追踪你的粉丝页，所以5年前最常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哎，我们要办一个抽奖活动喽，所以你只要订阅我的粉丝页，然后留言什么 blah blah blah， 你就可以抽奖嘛。那为什么企业那时候那么爱做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他办了几次的抽奖活动之后，他的粉丝页就非常多人订阅了。OK， 所以在下一次他如果想要广告的时候， 不是花钱的广告，就是宣传他的新的产品的时候，他只要发一个粉丝页的贴文，就会有好多人看见，可能50%订阅他的人都会看见这一条资讯。所以如果他在抽奖，每个礼拜那边抽奖，抽半年，他累积了100,000订阅的话，接着代表说他可以获得无限多的免费的宣传机会。以前是做得到，5年前是哇，大家很开心。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透过脸书的这个免费的工具，还没有广告哦，就已经赚了很多钱的，超级多，超级多。可是如果你身边有朋友在做脸书的话，你就会问他说：“哎，最近你的脸书怎么样啊？”啊，你每一个朋友都会开始三字经出来，他都会，我刚才讲出来。之后都会骂三字经，为什么？就是因为现在广告资讯太多了嘛，就每个企业都想要宣传东西，所以对于脸书来讲，它是不可能让这件事情发生的。所以它把自然的触及率，就是你以前发一篇文，有50%的人看到，一直往下拉，现在10%能看到就已经很不错了。OK， 所以你原本认为应得的东西，慢慢在消失，慢慢在消失，所以。常常他们在这样讲说：“哎，这个脸书啊都没有触及率。”我说：“那你就是下广告啊？为什么要下广告？”然后我就说：“那为什么人家要开公司？哎，你疯了？他是让你赚你钱啊，他就是要下广告。所以脸书呢，如果有免费的触及的话，就是免费的广告机会呢，你要把它想成是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啦。就是简单讲是这样，就是他做一个网站，虽然他偷了你很多个人资料跟隐私权，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嘛。可是他给你的宣传的机会，这是礼物来的。但是他之后会慢慢的不见，为什么？因为现在全球的企业都已经知道，这是脸书跟网络是趋势了，没有人不知道。就是你问所有的这个 top 100, top 500 fortune companies， 他们都会一开始把大量的广告资源从原本的电视跟 radio 全部都转移到。网路上面去嘛，那脸书的广告机制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它分两层，就是脸书上面你在滑手机看得到的东西呢，就是很单纯，一个就是没有广告的，就是你朋友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广告，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未来没有付钱给脸书的商业的资讯将会逐渐消失掉。也就是说，未来任何的企业在脸书上面想要宣传东西的话，只要你不是个人不是这个人真正的朋友的话，你是基本上不可能出现的，是没有的，是没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的趋势，那也就代表说未来可能5年可能10年左右，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沟通的模式是大于像社群媒体这样子的东西的话，是没有一个新的社群媒体出现或新的沟通的方式出现的话，那么品牌的打造的思维要回到旧时代了，因为网络广告就会变成新的电视广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它只是在一个巡回的过程当中，就是未来网络广告的成本甚至会超过你现在认为的电视广告，贵到让你在做想要做品牌又会很烧钱了，所以我觉得从过去5年已经错过了，没关系。好，在接下来可能还有3年左右的时间，是有一个黄金的时期，是新品牌还有机会透过网络起来的。我觉得在我想讲的是先进国家了、如果你打算在东南亚或者在非洲做一个品牌的话，那你的时间点还更长一点点，因为大家去新兴市场的速度不会那么快，所以新兴市场大概有5年左右的这个 window。就是如果、你觉得、现在美国我已经进不去了、那你就开始往这个比较稍微落后一点的国家去看，那就还有机会、但是总体来说那个是趋势。然后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什么呢？是语音搜索。台湾用的非常的少，台湾用语音搜索的这个分量是 还没有出现。 但在美国呢，就是大家的这个尤其是亚马逊的消费者已经非常习惯，就是有一个 Alexa 的 deviceAlexa 就是语音助手、就是你现在手机上用的，如果你是 Apple 的话就是 Siri 嘛，然后那个 Android System 就是 OK Google、有时候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说啊有什么事，然后说啊我在跟朋友聊天，只刚好聊到 Google 而已，没事。对，所以语音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人都是很懒的， OK， 不管你想不想承认，但我们人就是超懒的，所以当语音的系统聪明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你不会想要用文字输入， 你不会想文字输入。所以在美国，亚马逊消费者买东西呢，他就说 Alexa， 我想要买一包洗衣精。然后他就 Alexa 就会看你过往亚马逊的销售的记录，就是你过往都是买这个 A 牌还是 B 牌？假设你两个都买过，他就很简单就说 Sure， 你要买 A 牌的还是 B 牌？然后你就说哦，买 A 牌的，那货就来了。好，试问，如果未来整个消费的逻辑都是透过语音的话，新的品牌哪里会有机会？一点机会都没有 ，right？ 所以假设如果你做了一个新的清洁的这个机器，你就说，我要买一个这个，就是你可以跟 Alexa 说，Alexa， 我想买一个打扫桌子的清洁机。那 Alexa 就会，他不可能说，请问你要买这个 Dyson， 还是要买 Hitachi， 还是要买 Panasonic， 还是要买 Sony， 还是要买 National， 还是要买？他不可能问你一百个嘛，因为他问到第八个，你就把他机器打烂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是问你两到三个，他从销售记录来说的最好的 Top Two、Top Three。他说，那你要买Bestseller Dyson， 还是要买这个 second bestseller Panasonic， 还是要买 Samsung， 就结束了。然后你就想说，那多少钱？他会告诉你这三个多少钱，你就 OK cool， 你就可能做决定了。当然，这是一个比较 extreme 的 case， 就是你可能不会透过语音买这么贵的东西。但我觉得 eventually， 就是当你足够信任亚马逊的时候，你就会，因为你买了之后，他送过来之后，你真的觉得不 OK， 他就帮你退货了嘛，你说 Alexa return this for me， 然后就开始 organize 所有的物流就来了。所以迟早我觉得你会在透过语音的 device 买非常贵的东西，那你就代表新的品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机会，因为你没有任何被发现跟搜索到的机会。因为我们不是靠眼睛在选择了，我们只是相信了亚马逊的机制在做选择。所以今天呢，我来这个里面我就已经想好了，我想好什么事情呢？我就想说，为什么有这么多这种上课的东西呢？因为特色是什么？就是因为你们大部分听完之后就回家睡一觉，就忘记今天发生任何的事情了。你们想说，今天早上有一个就是不知道在干嘛的人，不知道讲了什么东西。明天又是新的一天，尤其是明天又是礼拜五，这样。好，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课程？就是我们在听跨境电商，就是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新的话题。可是像对我来说，我就已经听到想要吐的话题了。就是跨境电商，其实政府在四年半、五年前就已经开始在推广了。就是所以这件事情对业界的人来讲，他已经讲了五年了，就代表说，其实不管政府在怎么的鼓动，跟业界怎么样的鼓动呢，其实不 take action 的是很多。但是我觉得跨境电商，当然 again， 就像我刚刚讲的，它不是唯一的路啊。所以大部分的你们呢，可能是完全不需要 take action 的，就当成今天听了一个新的趋势，就这样子而已。It's okay， 完全不用 take action。但是对于你们其中的某一些人呢，你们一定要采取行动。如果你真的是很认真想要做 to C， 就是对于消费者做的品牌的话，因为如果你再不做的话，接下来你就可以好好的烧钱。对，所以接下来如果你是三年不做，那你就赶快在三年存很多钱，然后三年之后可以开始烧钱。好，所以我想要针对这个品牌思维先做一个注解，就是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就先。大家做一些简单的算式，因为我看你们大部分都有带这个笔电，这是笔电了。我们就设一个，就是野心不要太大的。就假设我们都是新创，假设我们都是创业者，我们都从零开始。虽然我们家里有工厂，可是那个是我的这个 supplier， 我的供应商而已。OK， 你把它当成你的供应商。我们想一个，就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这个发展，就是如果你今天从零开始。然后你十二个月之后，你每个月能够做到美金八万块钱左右的营收的话，那么你一年就是大概一百万美金的营收，就是你的 run rate 大概是一百万美金。好，所以我们来想一下，就是我要怎么样能够在十二个月之内打造一个小的公司，就是一年能够做三千万台币的品牌。好，一年能够做三千万台币的品牌。我的假设是在美国，我不知道台湾，我跟大家诚实的说，我在台湾没有做任何的电商，所以我对台湾的电商市场都是从朋友那边听来的，我自己没有执行的经验。我们自己在执行是在美国、英国、澳洲还有菲律宾， right？ 所以在台湾我不知道速度可以多快，但是在美国的话，我会觉得，十二个月做一个月八万美金，年营收百万美金的品牌是还不错的，还蛮 OK 的，十二个月的速度。好，那所以我们等一下会讲一下，就是这个。必备的元素啊，就基本上这三件事情你有办法做到，你才有任何的可能性做到我刚刚讲的这个速度，就是一年 然后就十二个月，然后可能第十二个月左右一个月$80,000的这个速度。其实基本上这三件事情，就第一个你要有一个好的产品。在讲产品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大家都误会了，就是大家都对于产品有太多的苛刻的要求了。但是因为我做这个产业已经做了很久，所以我对商品我并不会很苛刻，你知道吗？就是苛刻到你好像拿一个商品，假设就是它不会就是变形或者是飞或者是就是表演魔术给你看的话，这好像就是一个不好的商品那种感觉。因为常常你看，你常常会给人家看一个商品，然后别人就说：“哦，那这商品有什么了不起的、啊？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哦，那这个为什么要买你的呢？你这商品有什么特别的呢？”啊，这我很讨厌，你知道吗？因为有很多商品其实基本上已经就是已经我们已经工业时代走到现在，产品能够创新跟破坏性跟发明的机会是少之又少 ，right？所以每次就是说，哦，你没有破坏性的产品，你就不要想着做品牌。我就想说，去你的，怎么可能？就是你告诉我，这是 Nike 的球鞋是有多创新吗？没有啊，那人家做品牌做得好好的，为什么做得到？所以我觉得不要被技术这件事情限制了你做品牌的想象。做品牌的好与坏，跟产品有多创新一点关联性都没有。是你有一个很创新的商品，你可能会走得比较轻松一点，可能。我这样我讲的还是可能哦，因为我们历史上也寄过非常多的商品，就是说它超级创新的，可是别人都觉得、哦、这个太创新了，现在不太适合我。这种产品也很多啊，所以我觉得在技术上的创新不用那么苛刻自己，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重点。世界上有太多我们所谓这个通用型商品 commodity products， 但是它做品牌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的，所以是非常有机会。那接下来我们会花更多时间讨论怎么做一个好的品牌。可是我想要讲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对你的产品，啊、哦，别人很苛刻的对他，但你自己不要那么苛刻的对你自己，这是第一个。因为 我认识很多这个以技术出身的创业者，对自己的苛刻的程度，就是我想说，你的产品已经很棒了，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他说我这个还不够好，我要再把它弄成这个精密度再推往前推这个百分之多少，我才要推出市场。我想说，嗯，好 ，OK，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重点。我觉得产品。品质要好，然后你要知道你做的这个商品是你自己有信心的。That's enough。对，今天不要想说你要做，我觉得破坏性的商品是什么？就是像 Beyond Meat， 我不知道最近你们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新闻，就是肉，对不对？肉用化学的方法把肉生产制造出来，哇，那个超创新的。可是我自己是还不敢尝试，我不知道你们敢不敢，所以这是很创新，但是市场的接受度到底到什么时间点，我不知道，可能时间点刚刚好，但是可能十年前它就可能过度创新，所以我觉得创新未必是必然的因素，但是好的品质，我觉得你必须要能够确保，因为如果你的商品是会爆炸哦，会坏掉的哦，诸如就是之前我那个在亚马逊上面发生的事件，就是那个像滑板车自动的那个 One Wheel。哦，那个就是在上面好像那种很帅的那个，有发生超多起爆炸事件的 ，OK， 所以你的产品基本上不要杀死你的顾客，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是最 minimal 好不好？就是最低的标准，就是确保你的产品不会杀人。如果有到这个程度的话，它的品质良率那是你自己工厂生产的这个竞争成本的条件了。好，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最关键的，就是。故事力就是你会不会说故事这件事情，因为所有的商品呢，我刚刚讲了，就第一个，大部分你的商品不会能够在功能上表现出太了不起的事情。好，假设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假设我们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做陶瓷的，然后我们今天要一起开发，或者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一个陶瓷的咖啡杯卖到市场上面去。我们就是做一个陶瓷的咖啡杯，要卖到市场上面去。那你觉得你会怎么样开发你的这个杯子，然后让它有特色？好，我们每个人想一下下，就是你做的是像星巴克那个陶瓷咖啡杯，然后上面有个盖子，每一个人都做一模一样的规格哦，就是不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你会怎么让它创新 ？Alan 老师，你会怎么让这个东西比你的对手？你在场对手很多，就看起来都很聪明哦。你要怎么让他们就是输给你？
你今天安利好吗 ？Q 我来抓噻！
因为你看我一眼，然后想说 Q 我的感觉。
如果问我了，那个造型能改变吗？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 如果以省成本的话，我会先在图上面先做
设计。
设计，比如说可能找流行的威曼、曼威啦， yeah, 或者是 Kitty 之类的。那、啊、如果你说要创新的话，比如说每次喝那个泡，最近不是有那个泡那个咖啡，每次都要搅拌嘛，像有个自动搅拌器的那种类的那种，或者是说你们在泡茶的那种盖子上面做一个调整，让它可以是泡完茶可以做一个沥
自动沥干。
对对对，我不讲太多，不好意思。
好好，你们可能都要输给 Alan 老师。好，所以他在这个创新上面有一些发想嘛，对不对？第一个，他的外观上面用授权图案，然后让原本喜欢这授权图案的人马上想要买，然后接着在里面做一个自动搅拌，接着在上面再做一个绿茶包的，所以就是那个茶叶全部不会飘出来，看起来是一个很棒的咖啡杯。还有没有人会想要用不同方式创新的？好，你要怎么打败 Alan 老师的商品？就是至少你现在你看你这个。这个门槛已经出来了，基本上我现在已经假设你的产品也有刚刚一模一样的功能了，因为你已经看到他做，你不可能不做嘛。OK。
我
刚
刚晚上吃饭，所以我不能打败他。我可能会用一种模式，就是说用，因为要活很多人的形式嘛，所以我可能会用问卷的模式
，OK，
去广发五零帖，然后用问卷模式把这些太阳把它收集起来，然后你。一本多利嘛，就有很多的太阳跟很多人的想法。
Yeah.
然后通过这些收集的这些 sample 或者是这些问卷里面，可能他们有反射出来的一些自己的个性的创意想法，他们都会回馈给你，必备的给你。那这时候就是一个起端。啊，或者是说可以第二个方法就是用净土的方式，我们可以设一个小基金，那净土给这些武林高手。直接绘图的美工的这些方式呢，像我记得有一个就是我们去那个故宫嘛，故宫它现在不是有推出那种所谓的动漫的故宫的一些小游戏，或者是说它把故宫的那些都把它故事化了，那有些都是很 cute， 那我想说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开发你的产品。
OK， 好，所以你就是会就是。听别人的想法之后，再看看要怎么做，这样。OK， cool， 好。啊，还有没有人有新的这个创意，想要加到这个杯子里面的，让它能够成为市场上最猛的杯子？好，挑战者出现。
哦，我是想说，让咖啡杯不要有那么多高科技，
OK，
然后在外观上面弄得像一个板、白板一样的东西。然后，我想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在那个白板上面，我们可以用签字笔啊什么的写上一些小字，然后比如说加油啊什么之类的，
yeah.
然后找一个人拍一个影片或是一些照片，然后教他这个杯子要怎么使用之类的，对，像外面那个白板一样，
非常好，cool，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棒，好，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有创意的来？
那个我会比较从消费者的需求去思考，就是你做出这个产品能够帮消费者解决什么样大的问题，就是比如说你说陶瓷的咖啡杯，它基本上它是会导热很烫，那如果是在冬天的时候，当然就是希望能够拿到温温的这个陶瓷的咖啡杯，但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不希望去喝到这么烫的咖啡杯，所以基本上我会把它做成是双层，中间把它抽真空。所以它就是，里面那层是热，它能够让咖啡的温度不会那么快降下来，外面陶瓷可以保温，但是外面那一层是你拿到的是，就是普通的常，就是常温这样。
Yeah, 非常好。
对，做双层。
非常非常好，双层咖啡杯让它可以比较保温比较久一点，不会烫手。还有没有？看我们这边有多少技术人才，我以后有产品要开发的时候。
我觉得咖啡杯的话，如果是我会分客群的。
Yep.
对，那客群的话，就刚刚提到的，我要消费，卖给消费群是属于哪一类的？就是高端还是低端？对，那如果是要卖给就是比较科技的高端的话，可能在咖啡杯里面啊，设计一个有一个温度提示。对，可能温度可能高的话红色啊。然后低的话就是蓝色啊，中温就是橘色啊， 对，来做一个提醒。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可能它这咖啡杯它可以辨别，就是你的咖啡豆啊是属于哪一类型，酸性的、碱性的还是苦的？对，那做一个这样的一个设计，那可能喜欢喝咖啡的，然后咖啡他会觉得很新奇。
Cool， 非常棒，非常棒，太好了。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哎，以后就是如果我想要在做产品开发的时候，你们电话可以留给我一下嘛？我觉得你们非常的优秀，就是在产品的想法上面真的是很厉害。OK， 所以我觉得你刚讲的都非常非常棒。然后从产品的技术端出发，的确是往往是突破口的其中一件事情。好，往往是突破口。但我们这边重新想一下这个等一下会发生的事情哦。好，所以假设我是一开始用陶瓷做咖啡杯的人，我们大家一起 go through 这个一起进行这个思考。我是第一个发明陶瓷咖啡杯的人，其实我很单纯，我只要跟市场说，就是这是一款陶瓷咖啡杯。假设我是世界第一个，就是、陶瓷咖啡杯，我只要讲简单，就是陶瓷咖啡杯，它解决什么问题？它解决就是不锈钢杯子哦，就是喝起来的那个味道有点铁味，很恶心。就这么简单，所以你应该买，因为它会让你的饮料喝起来像正常的饮料一样，而不是加了铁的饮料。其实我就结束了。然后接着 Alan 就会说：“哼，那什么了不起的，烂爆了！我用技术突破，所以他就开始在外面这个画更漂亮的图了。因为我一开始的咖啡杯很丑嘛，丑爆，他就弄了漂亮的这个漫威的图片，然后在里面加了搅拌器跟这个可能绿咖啡渣的东西在里面。他说。”哎 ，Anthony 的这个杯子烂到炸掉，我这个里面有三个功能，你应该买我的。然后消费者就说：“对啊，对啊，我应该买这个咖啡杯嘛，对不对？”然后接着，然后我们下一个创意是哪边来？好，这个双层的，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哎，这个杯子里面哦，外面有漫威，有小丸子，有这个哆啦 A 梦，然后里面有这个搅拌的，上面有这个哦，但是我这是双层的哦，不会烫到你的手。”对不对？然后消费者说：“对啊，那我应该不要被烫手，我应该买这个。”然后接着下一个发生的点就是：“哎，这里面全部都有。”接着我还可以有这个温度显示，然后还有这个判断你的咖啡豆怎么泡才是最好喝的这个数位 LCD 的展示。然后消费者说：“对啊，我应该买这个。”可是你有发现吗？就是在这个刚刚这一连串的产品的演进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们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产品的生产的技术变得复杂了，它是变难了。那的确在技术的突破这件事情是可以赢得消费者的关注的。那再来呢，就是有可能加到没法再加了，就是这个杯子接下来会变成一个20公斤重的杯子，然后你没办法拿来喝咖啡，你可以拿来杀人，所以你就满足了就是产品可以杀人这件事情。好，所以技术的突破在某个时间点它会停住，它就是没法再突破，因为再突破的话就有点就是没有把消费者放在心里面了。所以为什么刚刚就回到第一点，就是产品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它会停滞住，它不会再往前进了。然后所以我们要回到故事的这一端。所以 Tim 刚刚讲的就是在做消费者的这个是对的，就是讲故事就好了，就是产品的功能也不用再开发了，因为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或某个时间点，产品的突破是变得非常困难，或者是价格会变太高，高到消费者也没办法负担，那你就没办法进入到大众消费市场了，你就会只能卖给像我们这种电脑宅宅，就是哎、欸，好酷的技术哦。对，可是你要卖给消费市场的时候，你必须要回归到商品的本质跟它的原来的就好，然后保留最关键的几个技术在里面就好了，然后讲故事。所以他刚刚讲的故事就是。这咖啡有一个白白的东西嘛，对不对？像我们人跟人之间目前沟通的情况很少，所以为什么不发明个这个杯，做一个这个杯子，然后这个是一个有故事的杯子啊？妈妈早上泡这个牛奶或者是巧克力给小朋友的时候，就说：“哎，儿子，我爱你。”这样子哦，然后或者是这样就完成这沟通，然后妈妈就会看到这商品就会想要买，对不对？因为她希望就是那个儿子记得她爱她，因为她长大的时候不养她。所以妈妈会买这个商品，然后这个故事就中了。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是，可能你可能会说 ，OK， 所以我们现在人都很忙碌，你在上班的时候其实很累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咖啡杯呢，是提醒你在你繁忙的上班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慢下脚步来，然后思考一下，就是其实人生可能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或者是慢下来思考一下公司的策略。所以这个咖啡杯是提供给你一个重新思考，重新 reset。的机会， 哦，这也是在讲故事。所以我觉得故事可能在很多时候会比你的产品还来得更重要一点点。就当你产品在技术上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其实讲故事是你唯一的，是你唯一的竞争优势。OK， 尤其在网络速度这么快的情况之下，其实产品在迭代的速度超级可怕的快。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就是在三四年前，如果我在义乌小商场发现一个商品，然后我可能拿到美国去卖，然后我可能会卖差不多半年左右或七个月，然后都没有人跑过来跟我竞争，然后我就会赚半年的钱，赚得很爽这样子。可是现在我发现，只要任何你发现好卖的东西，往往你通常很难是第一个发现的。我发现，我靠，已经有人发现了，或者是我发现了卖了之后，30天之内就有人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又加了3个功能上去 ，right？ 所以这个是可怕的地方，因为生产技术跟资讯的流通的过程，产品的差异化被追上的速度会变得超级可怕的快，快到你无法想象。所以如果你永远都只是在想说我在技术上突破的话，我觉得你除非那是真的超级能够被专利保护的某种特殊技术，要不然我觉得你会超级辛苦的。你永远在做这个，而且你的 RD 也会很恨你，就是一天到晚找我麻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是你们应该更要去思考怎么做好的故事。你是 RD 是不是？你想要打他？
老师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有没有旧商品，但是可以让他有继续在说故事的能力？因为其实旧商品有的时候他已经有自己的故事了，但是新商品可能还要再晚个一年半年才会出来，那这段期间会发生一些销售停滞的情形。那有没有办法用我们现在能想到，就是一些装饰啊，比如说缎带上面让他能写说，For Jason, for someone 之类的，让他有一点再次说故事的能力。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目前遇到的
比较困难的部分。OK， 好，謝謝。所以就是针对一个你觉得他的技术规格已经比较没那么强，但是要针对他再说不同的角度。
不是香水、啊。
香水 ，OK，OK，、okay. okay. 香水有故事，有这个的问题吗？
旧产品的量还在那边嘛，但总是不能没卖完就一直推新的
好，我觉得你刚才讲的有两个情况发生，就第一个，真正会买你的商品的人是不是已经都被你已经洗脑过了？因为如果是的话，那这是一个可能性。因为假设你在第一波的时候，你已经尝试超级多销售的 angle 了，因为香水是有非常多销售的 angle 的嘛，所以第一个你一定可能是把它定位成约会，再你把它定位成就是夜店，再把它定位成公司，你已经定位了 N 多了，所以我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够再挤出3个定位，然后去重新对原来的消费者说一次故事。你可能做到，可能做不到。然后另外一个的话，你要去思考就是新市场了。对，就是有可能，我发现这个是蛮特别的，就是做行销的人很容易被自己熟悉的事情给限制住。也就是说，我们会，比如说，如果我们过往都靠 Facebook 成功的话，我们就觉得我们的消费者是透过 Facebook 广告就可以触及光的，可能是事实，但有可能不是。所以我觉得另外一个做法是，你的 angle 不要改变，可是你销售的渠道跟广告的可能的地方改变一下。我觉得如果你以前只透过 Facebook 跟 IG 的话，你可能想想看，那传统的通路你愿不愿意去上一下，触发到原本没有碰到的客人？传统通路可能是就是各大的通路平台，可能是 Shopee， 可能是找人在 PTT 里面写文章去分享，可能是 Dcard， 可能是各式各样的奇怪你原本觉得这个通路跟我无关的，或这个触及的管道跟你无关的，我觉得你要去试那些频道，因为你可以接触到原本接触不到的。我认识有一个朋友，就是我最近看他们的，他以前的广告的策略的做法，他是卖保养品的，以前广告的策略的做法都是很标准的，官网，然后Facebook 广告投放， IG 广告投放，他一路以来的方法都是这样子。但最近我发现他们开始狂做就是很 low 跟很没有质感的直播，然后就是他，就是所以，然后员工就开始在模仿丢丢妹，来啦，拍卖哦，这个哇这哇这，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要这样子伤害自己的这个风格啊？所以我就询问了一下，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最近因为这个，我们业绩成长了多少多少 ，right？ 所以他对销售是很实际有帮助的，因为原来的广告是没有办法洗到他原本的，就是他现在洗不到的这一群人的。” 对，你们有知道有一个直播主，我最近一直在研究这个人，叫连千亿吗？很猪席，包鬼包鬼，有没有听过的？
有，
有听过了哦。好，听过的举手一下，我做一下试调好不好？我想看看他的这个。哇 ，OK， 还蛮强的。好，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话，你可以搜索一下这个人，叫连，就是连战的连，然后千一千两千的千，然后亿是有毅力的亿，连千亿。他就是一个直播主，在网络上面透过 Facebook 直播卖东西的人，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你会看他的直播，他就会，你会觉得这么 low 怎么卖得出去东西？他就是真的卖得出去好多好多东西， right？ 所以我刚讲这个范例，你们回去可以看一下这个人，反正就是很有趣。我刚才讲的范例的原因，我是想举出一个，就是我们行销人在触及这件事情跟过往模式上面的盲点嘛。就是当你觉得的时候，你可能就试试看不同的管道，因为你会发现消费者是完全不同人。就即便你原来的广告碰触得到他，可是那不是他习惯跟想要的消费模式。